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开地牧师，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并能传讲主耶稣的福音。
这是他用的方法，那我们看的时候，他从要到他去什么地方何处，第二个是他用什么方法，他结果他去往另外一个地方，他用什么方法我们也讲，但是 why 为什么，为什么，这说不定能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宣教 的障碍何在。我想头一个是因为惧怕，是因为惧怕。你想想看，约拿是北国还是南国的先知？北国，还好有几个人没有还给我哈。我们上次花了蛮多功夫讲到北国叫做什么名字，你讲对了，大声一点。南国呢？犹大。好，很好哈，这是分裂王国的北国叫以色列。约拿是北国的先知，北国的先知哈，所以他那是一个王国到了大卫之后，所罗门分裂王国以后，分成北国南国，都不是一个很强的国家，而且他也不是一个什么出了大名的先知哈，他没有什么丰功伟业的，那所以他是小人物一个。所以我们看见他这个约拿呢，他惧怕呢是有很大的道理的，他跑到亚述帝国的京城去哈，这自行惭愧。那个边是最强的国家，那边的大人物，那边君王简直伟大的不得了，军事政治非常非常的建筑各方面都很强。那他有很多的自卑，是不是你我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呢？你说那我不是先知，但是今天你我敢不敢跟别人我们的同事传福音？如果我们跟人家谈股票，人家说哇你这个人很知道怎么赚钱哈，你如果说你跟人家讲怎么种橘子，人家说很欣赏哈。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里面有很多人很会种橘子，种枇杷哈，这个不长自发哦，很多人很会种菜哈，那他们那个菜的都不好意思，都送给美恩跟我出熟的果子送给我们吃哈，我真的不好意思。那但是呢，他们真的会种菜，有人很会做手工哈，但是呢。我们敢不敢跟我们的同事来传福音呢？我们谈很多的题目，我们谈政治也可以，谈经济也可以啊，谈川普也可以，谈这个习近平也可以，谈这个这个叫什么Putin 的也可以哈。我们谈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谈，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是不敢传福音呢？我想有几个要害怕的地方。头一个，那我一说你们要信耶稣，人家就觉得你是个迷信的，会不会？你怕不怕人家说你很迷信？你这个人呢，啥都不懂，就懂得傻里傻气的去迷信。现在都21世纪了，你还在讲这些东西啊？其实那些东西都是莫须有的，都是原谅我说，都是包小小的老太太说的啊。都是我们没有念过书的人啊，怎么会还有人有这样的信仰？所以我们就很害怕。那所以呢这个在生人面前，如果你在一个 party 里面，在一个大家华人聚在一起哈，那你说我现在要做见证啊，要讲耶稣基督怎么爱我，你敢不敢？有没有敢的举手一下？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有好多位哈，有很多人实在是觉得哎呀煞风景哦，人家吃的好吃的不得了，在里面吃粽子过端午节哈，哎呀还唱着端午节的歌啊，在里面正在很兴奋气氛很好的时候，你跑来讲信耶稣，你这个人实在是不识相的哈。所以我们这种人呢是非常识相的，非常适合场合的，所以呢 so far 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场合，你懂吗？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什么？传道。 我们常常去做见证，我们觉得不合时，你这一辈子，像刘牧师说的，你这一辈子能够找到一次你觉得合适了，这下子老张有机会了，你大概已经准备上天了。你要等到你自己能够觉得合适的时候，可能你怕这个。还有我们怕什么？万一啊，我们要找我们的那个张牧师来啊，我们要找这个华兴牧师来啊，我们要找冯秉成牧师来啊。哎呀，我们明年的夏令会是冯秉成牧师，那冯秉成牧师来，我就大家赶快去请。我在波士顿的教会今年三月请冯牧师啊，冯牧师上了飞机，手上发麻，好像是小型的中风，他就没有起飞。结果下面几百人，几堂应该是上千几千人的接我棒的主任牧师自己上来讲，我们觉得一定要找这样的，我们才能够带别人信主。到时候冯牧师讲完了之后，华兴牧师讲完了之后，张路加牧师讲完了之后，我会有机会能够请到他们哈，我尽量去请啊。但是他最近三年来得了来不了，可能都没有空。冯牧师已经积劳成疾了，他还在那边拼命。那我们这些牧师有一天都垮了，你在哪里？我在这边问的是你在哪里。你说我在中国长大，我经过所有的运动，我在那边看，知道当时的风土民情，我知道人信仰的障碍是什么。那你比我知道的多得多，你不讲谁来讲？所以我们很怕，如果请个讲员来，哇，我跟你讲， 我出去做讲员我也很害怕。如果到最后说现在愿意信耶稣的请举手，我再问一遍，最后一次，铁定最后一次，真正最后一次，怎么还没有人？你知道这什么意思？下次人没有人要请你了，你这种讲员讲了半天了，底下都没有人举手。所以呢，我们这种讲员呢，常常讲到后面呢，给你编一个让你哎呀老泪纵横啊，眼泪鼻涕哭一鼻子，你也搞不清楚是耶稣基督的爱还是想妈妈，你懂我意思啊？想妈妈也会哭的啊，想到自己的亲人啊、在受苦生病也会哭的。他最后讲一个让你哭一鼻子之后，哎呀，一叫你举手，受感动了，我也受感动了，举手。哎呀，我告诉你，这种叫做打自己的名气 ，shame on us， 可羞可耻。因为真正叫人信主的是福音的本身，是耶稣基督自己。那你我为什么会有惧怕？因为我讲了，别人不接受，我觉得很没有面子，对不对？我觉得如果我一讲，哎呀，大家都扑倒在地，哎呀，我下次更要好好的打广告。哎呀，这个人到什么地方一讲，大家都一起都相信了。那你看看你在北美，你会忙死，你可能会比冯牧师忙多了哈，大家都来找你，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些的惧怕，约拿有约拿的惧怕，还有一个，因为我们有种种这些原因，就叫我们里面没有优先。我们忙不忙？有没有人不忙的？你们多忙啊，退休了还忙啊，真的，还没念完书的也忙，那个要读博士的也忙，那个出来工作的也忙，那退休的怎么样啊？更忙啊，更忙，那一定已经退休的，更忙哈、啊，无事忙，忙到一个地步没办法。所以呢，我记得我们中间的王姓姐妹哈，他们刚到这个地方来，那她说我们教会是不是应该来办这个英文班？我非常同意。王姓今天在不在？我今天早上我跟她讲，在那边哈，那个蔡老师帮她听了哈，我已经跟她说了。那他非常的客气，他写微信给师母，那我看见我非常受感动。好，我们教会如果能办英文班啊，能够办英文班，我的答案，今天早上我碰见他，我说是的，如果我们教会有这么多英文好的人，而且还很多是美国人，英文中文也够好的，能够教我们，但是是不是我们教会的优先呢？ 你们去想一想，我不讲。如果我们教会要开英文班，那多半呢，我们的长辈会很有兴趣，或者呢是英语自己觉得英语不大够好的，会很有兴趣。那我们要什么时候开呢？礼拜天已经很累了，对不对？而且，这个志宏呢，我就用志宏名字。志宏一个 email， 哎呀，一道金牌下来，我们都来做泥巴人了哈。在这边铺草皮啊，挖坑啊，在这边堆堆堆，哎呀，真太棒了啊，太棒了！那这个我们叫一动员，弟兄姊妹都愿意动了。那我们很忙啊，很忙啊，但是我们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有它的先后顺序，所以我们教会要不要开啊、要不要开英文班 ESL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的班呢？我说，当我们的教会跟我在 Boston 教会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了。那个教会有啊，有几十个人来上课。另外呢，来上课的呢，多半是长辈，多半是长辈。哦，请问我们中间的长辈有谁有自己开车自己来？我知道美月姐自己开车来，但是美月姐不需要上英文班了。美月姐，你可以带来当老师了，对不对？哦，可以了。她摇摇手，很谦卑哈。如果我们中间的长辈来到这个地方，住在儿女的家里面，还没有办法在美国开车，不光是开车的技术好不好，你在北京天津能开车，你在全美国横冲直撞一定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所有的路标都是英文的，所以就傻眼了，所以还是不能开车、技术很好还是不行。所以我们如果要 开新闻应用班，礼拜天已经够忙了，礼拜五也很忙，礼拜六也很忙，那什么时候上课呢？礼拜三礼拜四上课好不好？ 那学生怎么来呢？走路来啊，礼拜二上路，礼拜四晚上到上课啊。OK， 那我就盼望给各位看见，圣工样样都重要，样样都好，但是如果样样都优先，就是没有优先。这就好像我们传福音一样，我觉得有很多事情都优先，那你我这个人就是没有优先的人，明白哈？我在过去的教会，我刚到的时候在那边 interview， 十几个牧师跟长老问我，有一个长老问得很好，他说，张牧师，你觉得我们教会要怎么样来定我们的优先？那个教会要1500人啊。我说定优先不难啊，我要定优先之先，我们要先决定哪些事情不优先，你懂我意思吗？你要 prioritize 之前，你要 deprioritize。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要 deprioritize 建堂，我们老马就很辛苦了，对不对？如果我们要 deprioritize 儿童不要去管他，什么要负责、要做儿童的事工，不需要之后我们去做两个铁笼子把他们关在里面啊，而且呢隔音就行了，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来让孩子不要吵我们，那我们这样，那而还是说孩童是一个宝贵的灵魂，我们要向孩童传福音比向我们这七老八十人传福音更重要，因为他们有一生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一生走在主的面前。所以你要来看这些事情优先还是不优先，有一个很困难的是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定会一样，也不是说牧师说话算数，执事会主席执事说话算数，是我们来大家一起来看我们教会的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怎么样来定优先。但是我在无论在哪个教会，当我跟他们的事工团里面说这几件事情应该 deprioritize， 你不晓得他恨我祖宗18倍，你懂不懂我意思？当我说到他的事工是不必教会太 promote， 我已经觉得那个事工是我的宝贝，他真的恨你啊，恨得要命，恨不得你的牧师昨天就走，不是明天走，是昨天就走。所以定优先不简单，你我传福音没有有没有时间的问题，只有有没有优先的问题，很简单。好，上次我们看过的，讲到先知约拿的年代， 先知约拿的年代，我们上次说有犹大王约阿施，这个很麻烦的，我们上次已经看过这段经文了，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这边有两个犹大王，有一个叫约阿施，好像在台湾的有叫林俊雄，可能十几个二十个林俊雄，因为在台湾人很喜欢用林俊雄这三个字，不知道为什么。这犹大王叫约阿施，他的儿子叫亚玛谢，他以色列王也同名同姓，叫做约阿施，他的儿子叫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请问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是北国还是南国？北国叫以色列还是犹大？你怎么知道？到上面都写给你看了嘛，对不对？以色列王，以色列王约阿施，对不对？好，耶罗波安，那这个时候，加特西佛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出来说话。那所以在这个旧约这个蛛丝马迹里面有一个 time step， 这两个时间的戳子一打上去之后，你就知道约拿应该是在主前782年到780年，因为这几个王，北国的王、南国的王，这个王在当从几年到几年，这个到几年到几年，所以约拿在这两个王登基的时候，这个约拿的时间就在这两个王的时候，他应该不出于这三年，明白啊？这个 time stamp 在那边。今天我们再来看一段，刚刚是列王记上14章，现在来看约拿列王记上17章，三章之后，这一段的圣经是什么呢？是到了犹大王亚哈斯啊。那之后在这个何西亚在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是北国的王，他那个时候名字，那个王的名字叫何西亚。你看这一段的里面，何西亚这个王出来多少次，这个是北国以色列北国的末代皇帝。这个王在亚述王撒曼以色底下已经要臣服，但是他臣服几年服侍这个亚述帝国，就现在叙利亚人哈，那给他进贡，但是呢，他偷偷后摸摸的在后面，前面跟川普握手，后面在 kiss 习近平，你懂我意思哈？啊，这个希望两边呢，他在中间发展原子弹啊，我不讲是谁啊，你大概知道，你可能认识他。那他就在后面跟埃及王，这个王的名字叫梭啊，叫梭。那他在后面靠着这个强国来拉关系啊。那所以呢，亚述帝国索性这个撒曼以色就带大军来围城，就在撒玛利亚城，撒玛利亚城是北国的京都啊，在那边围城几年，三年之后就把。打破北城的京都，北国的京都，从此以后北国以色列国就亡国了。那是主前西元前722年。你说牧师，你怎么老讲这些历史，上次不是答应我们讲过了，今天不要再讲了，再讲一点给你听听看好不好？那主前，那约拿是什么时候的人？主前780到782年的人，北国什么时候亡国？所以在约拿出来做先知之后，大概多少年，他的祖国就亡国？真棒啊！你们好棒啊！你一看，这个先知我们不知道，他是对当时的政治军事有研究，还是因为圣经上没有讲，还是因为他是神的先知，神让他知道这一个亚述人，这个尼尼微城是将近六十年之后要让我们整个家破人亡的敌军。这个是一般读圣经的人，让我们再看约拿的言行的时候，很可能是隐藏在约拿的里面，我绝对不传福音，叫尼尼微城悔改。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中国人也有国仇家怨啊。我记得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我们每年都有拆船年会啊 Mission Conference， 所以呢，我们就在我们的饭厅里面就把全世界许多许多国家，我们知道的国家，包括基督教的国家、天主教的国家，还有回教的国家、中国啊、这个台湾啊，国旗通通小小的挂的满堂都是国旗哈、啊，哇！我们弟兄姐妹啊，从国内来的，怎么把那个日本鬼子的国旗挂在那边？你懂我意思吗？现在还在抗战呢哈、哦。还有我就不讲台湾跟那个海峡两岸了，哎呦，那个红咚咚的旗子，哎呦，那个青天白日，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们现在都在主耶稣里面，怎么办？到天堂上的时候，有既有蓝营又有绿营，又有海峡这半，又有海峡那半，到那时候已经没有台湾海峡，我们都在一起，你怎么办 ？OK， 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光是我们哦，你知道在几年前，在鲁上，在我们华人中间，许多在华人全世界的华福啊，华人联合传福音的华福大会。华福的后面还有全世界的宣道大会，在洛桑，在非洲那边洛桑开鲁上会议，所以他们每几年的大会是全世界拆船，把很多的重心摆在向回教徒，因为在华人中间福音已经传开了，虽然还有很多的不自由、所以现在 Dr. Weber 叫我们 每个礼拜为一个回教国家来祷告，在那些的国家里面，你传福音是准备砍头的，是丧命的，你家里面的你的孩子你的爸爸都很可能会出卖你，把你告发，让你锁起来，或者让你丧命。那这些我们都要向他们传福音。这个鲁上的一个牧师，原谅我， 我听过他讲道，口才好得不得了，真的会讲道，个子小小也很年轻，30来岁，他是韩国人，神打发他到日本去做宣教士。 你懂我意思吗？我跟你讲，比咱们中国人更恨日本人的是韩国人，日本人摧残韩国人，摧残的比摧残我们中国人更厉害。结果他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宣教士，他在鲁上的会议做主席，做整个的 director，神对他的呼召是到日本去做宣教士。亲爱的弟兄姊妹，国仇家恨，他为了顺从神，全家都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都是基督徒，简直气都气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或许是约拿不去传福音，不愿意去那边的原因啊。我们今天时间又到了，我时间不够啊，我到第一章也讲不完了，这些让你们看看啊。好，我们这边再看一下这一章好了，刚刚我们念的，你顺服神，你不会理会神，他到船底去呼呼大睡，大风大浪，起大风大浪，我下次再讲这一段啊。起大风大浪的时候，别人都没有命了，在那边用力的荡桨，可能还有人舀水，圣经上没有这么说，都呼天喊地，个人拜自己的偶像，自己的神。这位老兄在底下老身入定，你知道这个什么心情？我宁愿淹死，淹死怎么样啊？顶好，淹死顶好，我宁愿我约拿淹死在地中海，让尼尼微人没有机会听福音，让他们不能悔改，让他们灭于神的手中，这是他的盼望。所以你慢慢在看的时候， 你发现约拿不是一个没有种的人，约拿不是一个没有优先的人，他是正好对调，但是神就放他一马嘛。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说，凡是他所爱的他一定管教，如果无所谓，他放你要高兴怎么样怎么样，被神任凭，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私生子才会对非法的父亲放弃，真正爱孩子的父母亲他绝对不放弃。这个神对约拿的真是 不弃不离啊，正好说到他对他工人的爱。他不甘光是爱，我们到第四章要讲到他爱那些外邦人，他也爱他的仆人。他要把约拿，他要管教他们，他因为管教是众子所有当儿子所共受的。他万灵的父，我们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把我们从歧路带回来，是万灵的父把我们从我们的不顺服里面逃脱的里面，把我们是为要我们得益处。得什么益处？不是当让我们来赶快去传福音，有几个人信主。他说要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原谅我，我就问大家这几个问题哈。到底你我的身份是什么？你我是不是一个传福音宣道的？还是我们出钱出力？在我过去的教会，王氏老牧师啊，福州神兴起的几个工人，有宋尚杰，有王氏啊。王氏老牧师，他的出名的十二个字是不是十二个字啊？是人去、钱去、祷告去、笔传、口传、生命传啊！大家跟我来一次啊！虽然你们可能不认识，王氏老牧师已经被主接去了哈。这个头一个，人去、钱去、祷告去，再来言传、口传、生命传。什么是我们的逃避？好不好？我们用这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主，为什么我这一辈子做基督徒都没有带人家信主是一回事，我连跟人家讲一下我都不敢讲。到底神的憧憬是什么？他的差遣在你我身上是什么？他今天对你我的命令和要求是什么？在你我的躲藏的里面，神恩典的干预，他的 intervene 是什么？我告诉你，如果神都从来没有 intervene 你，大概是你够倒霉找了这个牧师来。这个牧师不是替你传福音的，是每个人都要动员神在你我的人生的里面，他 intervene 干预到你的生命里面，用你在的地方，要你我成为一个 evangelist， 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今天你我回转的祷告是什么？如果你愿意，我们好好的回去看他约拿在第二章的祷告，好不好？我们自己回去读，下次再讲。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